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29号。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们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小南好，包阳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欢迎博阳。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夏天一转眼就过了一大半了，这个两位嘉宾我们也有2个多星期没有上节目了。一切都好吧？
挺好，
挺好，挺好。
我今天想聊的话题啊，其实这个跟我这个前两天这个碰到一件小事有关系，就是我们因为做房地产嘛，这个房子经常这个差不多每年吧，就是有一个叫 lender inspection， 就借你钱的这个机构，比如说 Fannie Mae。这个房利美，有时候或者是你的银行，他们会这个要求对你的房地产做检查。那么前两天呢，就房利美有一个 inspection， 就是检查来，我陪他转了差不多，我们有2个公寓小区，陪他转了有大半天吧。他来了2次，第一次是看就是内部，就是公寓，他挑了几十个公寓在里面转。第二次呢是来这个看外部，就是走廊啊、外墙啊、阳台啊、房顶啊，转了不少地方。他从德州飞到西雅图，然后就跟我讲了一个小事儿。他说我因为看到有些房子有些问题，他说这个我也很理解啊，就是这些问题，这个就是说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比如把你的这个房子玻璃砸坏了呀，把这个消防警报给拔了呀，就是说你当然每做一件事你再花几百几千是吧，甚至上万的这个钱来修它。他说我说你在其他的房子你这全国到处走有没有这种事，他说哎这种事很多。他说我说前不久在另外一个地方检查另外一个房子，他说那个房子就是这个花了很多钱，这个房东要修，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喷淋系统是消防的嘛，这个喷淋系统被人给拔坏了，就是有一个流浪汉就是故意去把那个喷淋系统给它拽下来，拽下来以后那个水当然就四处喷了，警报也响，然后这个水是流的从3楼流到2楼，2楼流到1楼，反正这个那就很要花很多钱去修。这个亚光作为投资这个房地产的肯定有这方面的体会。那这个流浪汉他为什么要去把这个喷淋系统拔下来呢？因为他当时是或者是口渴，或者是反正他就需要一小杯水，但他身边呢没有，他找不着水龙头怎么着，他就把走廊里那个或者他就是硬拽给拽下来，拽下来以后接一小杯水他就走了。走了这个，就因为为了他这一时的方便，这房东花了当然好几万块钱。然后这个因为此事呢，我们就聊起来，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呢，就是他好像是他是一无所有了，这流浪汉感觉像是一无所有。当然，在法律上，在人格上，他跟所有人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这个我们也都理解。但是呢，套用中国一句老话呢，就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流浪汉可能是光脚的， 那么有资产的人呢，有工作的人呢，这可能是穿鞋的，就是美国现在光脚的人和美国穿鞋的人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有个流浪汉过来抢你一下，或者你开着车开得好好的，忽然有人这个撞了你，然后你要去告他，忽然发现他保险也不行，然后就是在当今这么一个左和右或者蓝和红这争执很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就从这个日常的逻辑出发，这个光脚的和穿鞋的在美国大概是个什么比例，然后两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问题问的挺好啊，小南。这个肯定是穿鞋的怕光脚，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在美国全世界哪一地都是这样，就是这个光脚都不怕穿鞋的，这个话说的是其实很有道理，反映了这个社会真实情况。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的社会，我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社会其实从他的司法体系，从他的很多的这个法律系统都比较保护着光脚的人，都比较保护光脚的人。你这方面讲呢也有好处，就是说呢他不会把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呢逼入绝境，让他们就会就是逼入绝境的时候，就社会就容易不安，就容易造反，就容易干很多坏事啊。从这个角度上有一点好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讲呢，实际上就对那些勤奋工作的人啊，就是这个努力工作的人呢，有资产的人其实很不公平。很不公平啊，就是说你要是跟他们讲道理，你就按法律来讲，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呢，只能这样认，没有办法啊，只能这样认，没有办法。这个这些人呢，这些其实混到一个人要混到一无所有呢，肯定他本身有很多问题，他才会这样。如果但凡有点上进心，有一点对自己有一手要求的话，他就想办法改变自己处境。不会老在
亚光，我打断一下，你说如果混得一无所有了，可能自己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肯定自己有些问题，这个是不是这个结论会不会太武断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说，如果他一无所有，他可能也可能是比如说长期被别人剥削啊，这个压迫造成的。
那这个说法，如果说一个人一无所有是因为别人剥削造成的，这个说法是完全胡扯。这个完全这是一个谬论，这个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不管在中国社会啊，在美国社会都看过一无所有的人就是翻身，你都见过这种事情，而且历朝历代都有这样例子。所以呢说你是一无所有完了是因为别人压迫你，如果你的一无所有是被别人，如果所有的一无所有的人，所有的就是说这个光脚的人都是因为别人剥削别人压迫所以他才一无所有，他翻不了身，那就翻不了身，他不可能翻身，对吧？那因为如果他们在社会底层是因为别人压榨他欺负他才变成社会底层，大家全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些人是不可能翻身的。可是古今中外我们见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从最底层的人一层层打上去，这样的人太多了，对吧？
就是光脚的人后来终于也穿上鞋了。
对，穿上鞋而且走得很好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啊。你从中国历史上那些寒门出的那些才子学子多得很，什么家里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穷人往读书翻身的，这是一个上升的一个渠道，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基本上讲，我从我这么多年人生经历看，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就一直在最底层混着，基本上可以断定他自己的主观因素是大头，是绝对的大，绝对主观原因是他本人的因素，他不想往上走好。很像这个美国很多 homeless 那些人，你仔细看看他们自己本人都上面都有很多问题，像吸毒的人，这些人往往就没有工作。你再问问你看这些了解了解吸毒这些人，这些人从开始就很放纵自己啊，自己有了坏习惯以后不想改变自己，就很多这个都是自己本身有很多毛病的。那实际上就回到他说的这个事情，就是美国社会对这些处于底层的人基本上是保护的。今天回家，我在下班回家的时候路上听的收音机里讲到一个新闻，就是讲的纽约那边有一个人，一个纯粹是一个他妈的，就是一恶棍，租房东家里，就是房东他一个房子里把他楼下哪一层租给他，是这样的这么情况。租给他以后呢，他只住了一个月，他只搬进去一个月，哎， 就赶上 pandemic 了，他就不交房，他只结果在那待了两年多时间，其实到现在纽约市把这个不许赶房客这个声解约了，他才走，才是出去。所以这个讲的是这个房客，这个房东呢住在那里，打损失了几万块钱，一分钱没收进来，收了损失了几万块钱，还差点被这个房客给赶出去。这个房客呢最后就是因为不交房租，因为违反法庭的驱租令，被逮捕了三次，最终才把他赶走。赶走了以后呢，说这房东算了损失了七万多块钱，这种情况啊，这就是一个例子，就说明，你说这个禁止驱逐令不就是保护这些人最底层的这些穷苦人吗？实际上就是美国社会、美国司法体系对这些人是相当的保护的，相当的保护。但是这些人如果冷然不成器，那都是怪自己，只能怪自己。我先说这么多。
博洋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确实是很普遍，而且我觉得变得越来越严重。看看那个旧金山，包括西雅图当趟，我记着20多年前我来西雅图的时候，当趟还很好的一个地方，现在就有些地方就不能去了，就发展到这边，一上 I-5 就看见马路边上全是那些 homeless 那些帐篷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跟多年来美国政府对于这些 homeless 吧，就是可能对于他们的福利制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刚才亚光提到的，比如说就说那个住房那个政策，这个临时的这个政策，对他们有些过于照顾，所以造成了我觉得目前的这种状况，就是有钱他也不去工作。我就最近我们就发现，就比如说晚上，哎，孩子想吃披萨饼了，去 Pizza Hut， 到那儿，哎，提前一小时关门了。完了，后来我第二次我再去时，我说你们怎么现在改了？他说哦，我们现在缺人手，说我们都是从别的店过来的。然后呢，不仅是像 Pizza Hut， 然后像什么麦当劳啊，这 Wendy's， 这晚上要8、9点钟以后就堂食就没有了。就是说我们都是缺人，所以实际上美国呢有大批的人在拿着政府的福利，他不做事情，所以这可能就是多年来美国政府的这个长期的这福利政策导致的。还有就是政策上对于他们过于宽松、过于保护，就包括像刚才亚光说的那个例子。我们这个小区就有这样的例子。我记得我去年前年我还问过小男的，我说像这样的人他就是不走，那个怎么办？就我问过我的同学在旧金山的，也是两个都是出租房，都有这种情况，这房客就是不交房租了。实际上原来交的挺好的，政府一有政策出来，我不交了，他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在这个对于这些。就说怎么说呢，低收入啊，或者说这个无业游民的这些方面的政策应该需要改进一些。
谢谢亚光和博洋的反馈啊。我还是没想通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用光脚和穿鞋这两个概念呢，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科学，但是比较通俗易懂。从光脚的人来说呢，可能也里面也有一点区别，有的是完全光了，有的是可能还穿了一个草鞋或者裹了一个破布。穿鞋的人呢，也可能穿的有皮鞋，也有或者就是布鞋，这个也是分档次的。但是呢，确实像博洋你讲到这些，这个到处都是 homeless， 旧金山也很多，其实全国现在好像到处都有。包括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吃白食不给钱是吧，住房子不给钱，到商店里面拿东西，咱不说偷啊，就拿比如说拿500块钱800块钱东西，然后可能也知道利用某些法律上或者政策上的一些宽松，我也不交钱，我就大明大放的推出去，警察还不好管，保安还不好弄。那么这些有些呢是光脚的，有些呢可能是穿了一些鞋的，也可能也不是太好的鞋。但是鉴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体制，那刚才博洋多次提到政府它是执行按照法律办事是吧，它通过法律，通过比如说禁区令，这个禁区令是 谁出的呢？是政府颁布的，政府的官员州长，比如说，那是谁选的州长呢？那不是选民吗？那选民中间是穿鞋的多还是光脚的多？那我想可能还是穿鞋，大部分人还是有鞋，光脚的呢可能现在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原来1%，现在增加了5%或者10%啊，就是，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穿鞋的人仍然要选举那些政府官员，或者批准通过那些法律来保护光脚的，或者说纵容光脚的这个阶层继续这个堂而皇之的，而且这个啊非常理直气壮的继续光着脚，而且要穿鞋的人为他们买单。实际上光脚的人在社会上的继续行走，受到各种各样的照顾，那不都是穿鞋的人在给买单吗？是吧？通过纳税的方式。那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穿鞋的人他们心甘情愿的要继续来支持这种政策呢？我不好意思，不知道问清楚没
有。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很清楚，你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些人呢，哎，民主党呢，其实这个政策我就觉得有很大欺骗性。这些就是说，像你说的很多穿鞋的人，实际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恐怕跟你我不太一样。他们不认为就是像你说的这么，他不认为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他们认为就是说应该帮助穷人，应该帮助穷人。实际上投票来说，大家很多人是根据个人的经历来做出选择的，对吧？小南，我想你作为一个很成功的房地产投资者，你应该接触过很多这些光脚的人啊，或者就是说就会比较就是收入不是很高的那些人，你这样的人其实，哎，你说这些人有什么特点？你总结说这些人什么样？这些人很重要一条，这些人很能嚷嚷，非常能非常这个。动不动就上街游行，什么都是这层次的人。真正的收入很高的，真正的中产阶级的人，你上街游行的还比较少。受过很好教育，上街游行的比较好，比较少。投票的时候呢，当然中产阶级投票也会投，这些低收入的人投票的也很多，也很踊跃。所以呢，这个就很难讲，这到底什么原因？我不认为美国这个政治选举是由这些穿鞋的人决定的，很大程度是由穿鞋的和光脚的共同决定，共同投票投出来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是因为某一个地区，比方说我们西雅图市，像刚才博洋讲的，西雅图市现在市中心弄得很乱，是因为以前的选的市议员不好，以前选的市长不好，把这些选的这些很烂的市长和很烂的市议员这个责任推给穿鞋的人，好像还不太是那回事吧，好像是，应该大家都有责任。
好的，谢谢亚光。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然后我们听一段广告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2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夏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谈论这个，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出现的这种光脚的和穿鞋子这么一个之间的关系啊，比例啊，或者是某些时候还有对立这么一个情况。亚光刚才提到是说不能把这个某些政策法令或者某些官员的这种出现当选或者通过归咎于穿鞋的。当然因为我就没想通，我就说为什么选民啊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有鞋穿。但是我刚才想这样，很多支持这个那些政策，就是说对光脚阶层的这种包容啊，或者是甚至是纵容的这么一个政策的选民呢，有没有这样一可能，就是其中有一部分呢可能是穿的鞋也不太好了，就是而且可能觉得自己有一天可能要落到这个光脚阶层中间去了，然后他们想呢还是应该保护这个阶层，万一将来自己落到那一块呢，这也可以获得保护，或者甚至呢就是说哪怕自己还有鞋穿的时候呢，但是因为这鞋穿的没有那些穿皮鞋的人的好，就是所谓低收入吧，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享受一些福利吧，就是所以这个阶层比较大。这方面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原因？但是呢其实反观就是现在比如说支持民主党政策的很多人呢，他们其实并不是说真的就是说这个鞋穿的比较破的，有穿非常高档鞋的人，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好莱坞的很多这个知名的明星啊，比如说美国这个 IT 行业的很多这个都是身价亿万的这种大富豪，都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政策的非常多。你说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个社会责任问题吗？比如说或者是个人努力问题、自力更生的这些价值观问题，还有其中涉及到的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就是说你负责你努力、你勤奋、你付出的很多，最后结果就是说那你在某些事情上呢可能你觉得并不一定很公平，是吧？您交了很多税，但是呢城市反而搞得更糟了。这个你本来希望这个本来像博洋说的，比如说西雅图，包括西雅图的唐人街吧，咱们就举这个例子。我在唐人街工作了20多年，这个吃完中饭我可以在街道上晃一晃，跟朋友聊聊天，串串门，这个也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各地包括甚至国外来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一个店一个店的在那儿参观，看着吊在那儿一个个被烤熟的鸭子，我们都觉得非常新奇。那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吗？我不敢说，反正很多地方都是涂鸦，有些店面都被木板钉起来了，然后马路上可能就是睡了一堆的流浪汉。那这些对于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然后勤奋纳税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不希望看到这些，我希望这个这种情况能得到解决。但是呢好像我们的这个政府包括这个政府执行的法律，那这些法律被通过很多仍然是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你现在说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可能反映是更大层次、更大层面上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现在的年轻一代的人呢，20-30岁的很多人躺平。这个躺平呢，这现象不是指中文媒体报道说中国有很多年轻人躺平，其实美国躺平的人也非常多，年轻人躺平的非常多。我举一个例子，我订的《西雅图日报》《华尔街日报》，从上星期四开始就没送报纸了，星期四没有，星期五没有，星期五打电话我说你们这报纸怎么回事，你这怎么了，怎么为什么这么两天没有报纸，那打的我直接打到西雅图 西雅图时报订报的人，订报的服务部门，他们告诉我说，哎呀，我知道你这情况，你一说你报我的地址，就说我知道你这个地方的人呢，村报主那人呢，已经连续两天没来报道了，说他的 manager 正想办法找别人，说你星期六一定会拿到报纸，星期六他们已经这个问题解决，找到人了，星期六一定拿到报纸，我星期六还是没报纸，我星期天也没报纸，今天星期一了还是没报纸，我就不想再打电话，我就知道你说送报纸这种事情以前很多高中生在做呀，现在高中生不做了，找不到人送报纸，啊，
嗯，
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我们就讲一下美国这个社会，很多的那些人做专业的人，比方做这个水暖工 plumber， 这 plumber 很多以前呢都是那种白人的，上了年纪的50多岁60岁的很有经验的人，一直他们觉得做这工作很自豪，这个一直就做一辈子就做这工作，拿这个工作呢 plumber 这工作呢也能养家糊口。我最近这几年发现了，这些白人的那些，就像德国人比较喜欢，就是我做一个，我是当厨师，我就这辈子就是厨师下去了，我当个电工，这辈子电工做下去了。这个其实这种文化这种传统的在白人当中呢，应该是比较就是白人当中比较接受这种观点，就很多人一直这么做下去。哎，这些年我就发现这些人越来越少。我现在找到普拉门，大多数来的很多普拉门来的人根本就是新移民，而且呢根本不懂这普拉门的东西，然后呢就给你胡乱说一说，就给开高价，出价钱出的很高，就想宰你吧。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就是说，美国人这种工匠精神，一种职业操守，这种东西呢，现在越来越没有，不愿意工作，就年纪大的这些人没有了，年轻人也没有。你比方说，我就说报纸这事情，我就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现在是高中生，以前都是高中生送报纸，没有了，这很大的
问题。就是归结到一点，亚光，你说这个躺平，这个其实，比如说送报纸，这个和这个披萨，这个博洋提到的披萨店的这个
都一样的事情。类似的
是一样的，
对，
包括我这个知道，现在各个学区都在花大力气，就是出高价要雇这个校车司机，雇不到，因为很多校车没有开，这个找不到司机去开，那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学生上学的话怎么接送？很多家长不得不自己去接送。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归结到为什么？年轻人甚至一些中年人，不光是年轻人了，是吧？比如说高中生不去送报纸，披萨店那放着那么多工作，到处都是工作，这个校车是吧，司机你不去做，他宁愿在那儿吸吸大麻，那个晃一晃，然后是吧，把这个喷淋系统给你拔一拔，但是他不愿意去工作，那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这个社会的这个一个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就是他不以为耻，他是不是以为荣我不知道，但他至少他不以为耻，觉得哎，我就这样，我怎么了？就是很多人他有一种这种 entitlement， 就是觉得理所当然，我拿政府的钱是应该的，我穷了你就应该帮助我，你就应该补贴我，你不帮助我不补贴我，你就是有问题的，是吧？这个而且这个那你们有钱你就应该多纳税啊，我没钱我当然就不纳税了，我是应该获得帮助的，而没有过去这个美国立国的那种清教徒带来的那种精神，就是这个所谓 Puritan 的这种 spirit 在逐渐消失，就是说你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勤奋是吧，包括亚光你刚才说的敬业，你说的这些 plumber 这些这个所谓这些 trade person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行业美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在做这个，真的是靠新移民。对啊，很多老墨在做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国家来的人。那么他们我不说他们不好，有很多人确实也是很好的，也有很多好的人，对，也要感谢他们，因为美国真的没了这些人，这个社会运转都有问题了。你比如说你的报纸都拿不到了。是吧？
嗯。
但是呢，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少，他这个就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紧俏，所以这是他们可以，就一些从前不太好的人，他可以，是吧？巧立名目乱收费、收高价的这个一个原因。如果大家做的人很多，随时都可以找到人，那他也知道他这样子是混不下去的，两下人家大家都不来找他了。 但是他之所以敢这样，他是觉得你反正也在找我，你也找不到别的人。博洋，你有什么观察？
对，刚才你提到那点，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可能要谈到那个学生贷款的问题，我就看一篇报道，就说了，就是为自己孩子付钱的父母和孩子自己辛辛苦苦自己打工挣钱付学费的人，就是对这种应该说这个1万块钱2万块钱这学生贷款这免除这是应该是一种福利政策，就不满。
嗯。
哎，相反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另外一些学生或者一刚毕业的就说了，哎，为什么不全免啊？就是说你怎么就免1万2万呢？他就说这种政策实际上造成人的就是更多的欲望，就想政府你既然那什么，你多给我免啊，就所以就这种恶性的循环。刚才亚光其实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深层的问题。我想他亚光提的就是一个左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是对的。就是经过就是二战以后70多年，所以整个这个西方社会都处于一种经济繁荣的这么一个战后以后发展，所以呢社会趋于一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就趋于一种就是那种就是我看像前两天纽约有一个民主党内部初选胜选的一个女士，她就说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所以呢就说就这种就说这个是因为富足了嘛，所以就是在社会福利上就是提供的越来越好，又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整个社会就是说你比我左，我比你还左。完了，我看有这么一个说法嘛，就是说真正的左派是具有同情心的，那就是说我像那 Bernie Sanders 那就是学费全免全政府应该都出了，当然他这个也有一定可取之处。就说这种，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社会趋于左倾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滥发福利，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现在可能是造成这种现在恶果，造成了养了一些人反而就是说我需要更多的福利，我待着我可以我还可以得到福利，我还用干活吗？我不用去那个14块钱15块钱一小时，我照样能拿福利，所以这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
对，博洋，你提到就是说整个西方世界了，不光是美国了，包括欧洲，这个都是越来越左，就是说搞社会主义，搞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我不反对社会福利，
对，
就是说你社会当然要有一个这个安全网，是吧？要帮助那些这个能力差的人，
对，
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就是一个公平的基础上，就是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努力，这个你尽到自己的努力了，你还是有困难，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吧？每个人能力大小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包括是吧家庭啊，这个教育程度啊，那社会应该帮助，这个我们从来不质疑这些。我至少从我来说，我质疑的就是说这个社会鼓励什么，是在鼓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在鼓励懒惰，鼓励这个
鼓励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这个就不行，这样子会把这个社会会把国家引向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地。即便说你就说社会主义，如果你这样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做没问题啊，那不是咱们在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长大的人呢，从小就学了一句话，就是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你尽了自己的能了没有？你如果说我尽我能你啥也不尽，然后呢还要按不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这就不公平了，
对
吧？你在那躺着睡大觉洗大麻，然后我在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然后我要从我的劳动所得中间分一部分来养你，我觉得这个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是养懒汉吃大锅饭，是一切这个灾难的一个开始。我觉得
这个美国政府呢，现在这个政策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养懒汉这方面 倾斜的太多。我们前几段时间，大家可能，我想你们两位可能都在网上看到传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家长在这个美国政府国会通过议案，然后拜登也签字了免两万学费，最高免两万学费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跟这个家长，跟这个美国那个特别左的那个麻省的那个参议员那个Elizabeth Warren， 他有一个对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那个没有，你们两位可能注意到了。这个家长是男的，父亲，就是说，哎，你们签的这个给学生免两万块钱学，最高免两万块钱学费的人，你这个对我很不公平。那你要他跟这个 Warren 要说，你把我钱还给我，为什么？我交了学费，你要还给我？我努力工作，我给我女儿支付学费，然后呢，她没借贷，哎，我的一个同事挣的钱比我挣的多，天天。让他女儿去，让他孩子去申请学生贷款了。他把他自己钱拿下来干什么？去买游艇去了，去度假去了。哎，最后他的学费被豁免，你们这都给豁免。那我交学费，我一分钱没贷款，我交了学费了。完了，你应该把我钱退给我。哎，说的也有道理啊。
对，
是不是说的也是有道理？
嗯。
所以呢，这个最后那个沃尔顿还在那辩，还要强词夺理啊，辩了几句。这人说算 forget about it， 就是意思跟你们这肯定讲不通，你们这些人就是整个有很多问题的，啊，就回到小南和波阳学员讲这个事情，就是美国政府本身由这些民主党这些极左思潮的这些人把持着，做事其实做得很不公平，他是奖励那些偷机取巧不干活犯懒的人，惩罚呢像这个刚才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例子当中这个家长是父亲的。
对，你们两位都提到这个免这个学生贷款的事儿啊，这个其实这个拜登是前几天不是签署了这个法案嘛，就是免除相当一部分，大概受影响的有大概有4000多万人，这是相当大一个比例，就是家庭这个个人收入低于12.5万的这个夫妻两人双方年收入低于25万的这个的学生贷款可以免，大概是好像免10000块钱是吧？
对，
这个确实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他讲，如果你是那种特别低收入的人，参加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计划的那个
什么
啊，Pell计划的对吧？
嗯，
Pell计划的 Pell Grant， 你参加那个 Pell Grant 的话，你可以免到20000块钱学费。
嗯，是的。
就是所以你这个政策，你到底出发点是什么？你是我是觉得你是拜登民主党，你是为了捞你选票，为了你是为了你的选票，你是出于这一点来解释。否则的话，你应该说我免，那我给那些真的你要考虑一些自己努力工作没有贷款那些人，那怎么弄？那些人是不是不公平？你是不是很不公平对这些人？所以我刚开始觉得那个父亲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有道理。
对呀，好，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和美国长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其实是美国左右两派对这个社会福利啊，对这个杀富济贫啊，或者是对这个社会责任，其实一些方面的这种想法吧。这个讲到这次拜登总统这个免除这个几千万这个学生的这个学生贷款这件事儿啊，我相信在受益者中间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也是在努力，然后呢这个钱也确实暂时没有还得上，这个法案可能对他们也确实有帮助，但是我相信也是有一部分人吧，可能自己也没有努力，当初借了钱以后这个也没有想认认真的去尽早的把它还掉，这些人也是有的。具体在这个法案的制定和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能把这些不同的情况能够区分开，可能也比较困难，是不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不仅仅是看收入，而是要看你借了钱以后你的大学念完没有，是不是？你的成绩怎么样，所以这些都应该是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说这个社会你在制定政策在帮助有困难的人的时候，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说，你是要鼓励这个社会走向一个负责任的方向，还是走向一个不负责任的方向。就是我可以不断的把我的责任给推卸掉，我本来是想还的，但是后来听说哎，就是可能政府要推迟，我可以现在不用还，那我再延缓一点。这次这个不是有这个法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推迟嘛，推迟把这个还贷的这个截止日再延长一年，就是说哎你不行你再延长一年。从好的方面讲，说美国这社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是吧？你还有机会，你再还不了，你再推迟，那到明年再还不了呢？那从不好的方面讲呢，就不断的给一些不太负责的人士他们一种期望，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借口吧，就说哎，政府到时候会帮助我，不行，因为我确实有困难，我这困难那困难，我孩子多，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好，
对。小南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就我看有报道说嘛，就这个法案，就令美国政府在今后十年内要拿出3000亿美金来。
三千亿，
就说嘛，那芯片法案才是2000亿，好像是，就是说
他这个涉及到的学贷是2万亿，
两万亿，对。但是政府要拿出3000亿来，在今后十年估计，而且就说随着学费的不断增长，你这问题还是会积累下来。可能像刚才小南说那问题，就说再来一个修正案，再解决一下，再来一个修正案不够，再来一个，就是会可能会造成有这样的影响。这不是，还是有点治标不治本这个问题。
对啊，就是说这个法案公布以后，确实有不少人他们不光是不满他，就是几乎是愤怒了，就是说那早知道我当年我不那么努力的勤奋的，我打3份工，然后我这个一边念书把书念完，一边又把学生贷款给还完了，我父母也很穷，也帮不上忙。现在你的法案是把学生和父母给联系起来，就是说只要在你父母的报税单上你是被作为，是吧， 受依赖者来这个 dependent 来 claim 的，来申报的，那你父母的收入就决定你这学生贷款可不可以豁免。那这样的话呢，学生自己就觉得我的责任就更小了，是吧？我只要父母这个，第一我就不能别独立，我独立了，我反而不太好了，所以如果事事都在走向一种鼓励不负责任、鼓励这个推卸责任这么一个方向呢，这个那就像亚光刚才说的，这个躺平的人会越来越多。
嗯。嗯、
就是对，就像刚才我说那个例子，这有人就说了，哎，怎么不全免啊？这去把这些学贷，就这样，所以就造成这种情况，嗯，甚至可能接着盼着，哎，可能政府还要再给什么更优惠、更什么样的政策，
对啊，
造成这种情况。
给你免掉了几万亿，换句话说，政府少收几万亿啊？
对，
少收几万亿，那窟窿谁来补呢？
对 对, 对，有可能造成政府的财政赤字。
不是，这肯定啊！你赤字的窟窿就更大嘛。你现在窟窿已经就是天文数字了，赤字是吧？那这怎么靠谁来填呢？都是那最后说到底是要靠税收啊，
对，
是吧？你印钞票不能解决问题，印钞票只是一个暂时的，你最后要怎么把它这个账给平了？你账就不平了，我就不平了，我就欠个一万亿，我实在不行欠个十万亿、一百万亿，我就一直欠着。那这不天下大乱了吗？这个
对，所以这个政策就遭到了民主党许多本身好多人的反对，包括财政部长耶伦也不赞成。我看说连拜登夫人他在这个问题上都保持了沉默，好，他就不太赞成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社区学院的教授，好像是。
我觉得哪一天你把我们这些房东的这个房贷也给免了，好不好？
对，好，这个建议比较好，
是不是？我们压力太大了，我们在新冠期间这个几年为社会、为政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吧？这大批人不交房租，我们仍然老老实实的在交房贷。
交房贷，对，
是不是？我们也没有说这个怎么样，或者上街游行啊，或者是冲击国会啊，我们都继续老老实实的在交房贷。真的，你不能这么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呀，是吧？
对，
这个，
所以说这个，有人说这个拜登政府推出这个来，还是跟多多少少跟中期选举有关系。就说2020年的那个总统选举的时候，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60%投了拜登，但是两年以后，这仅仅两年，将近两年了，这就是18岁到29岁支持他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36%，所以他这可能是有人说吧，就是说可能要收买一下人心，这对他中期选举。可能多多少少是有点这方面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法案来？
对，小南回答你的刚才说的，咱们这节目开始的时候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光脚的怕穿鞋的，还是穿鞋的怕光脚的？这个明显的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很清楚啊，你看光脚啊，跟房东的时候他不怕你穿鞋的啊，
对，
还美国政府站在他后面呢，帮他们呢，支持他们呢，对不对？所以这个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支持这样的这个光脚的人太多了，对不对？给他们给光脚的站脚给光脚的很多很多好处，财务上的好处是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呢正跟回到你那问题，光脚的真的不怕穿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他们后面还有很强大的后盾的，这种民主党的政府、各级政府都支持他们。
包括医疗保险。
对。
医疗保险怎么了，朋友？
不是，我就说呀，你看那个奥巴马那个苹果计划，我觉得那保险比公司的还好，就说他们享受的。
啊，你说奥巴马 care 那个吗？
对，
OK， 那个行了，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了。这个美国的事情说完，我们也说说我们伟大祖国的事儿吧。这个。国内这个清零的这个政策呢，好像我看最近看报道，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谈这个清零的事儿，但是好像国内还在继续这个，在很多地方吧， 还在这个继续大力的这个推动这件事儿，这个防疫人员也是不辞千辛万苦啊，去深山老林、雪山这个高原，到把那些偏僻的这个角落里面没有被病毒感染到的人，也去给他们检测一下这个核酸，然后是吧，到市场上抓两条鱼，这个就是什么东西都在检测一下，就是感觉这个好像这个有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感觉有点疯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拿了，就是说这个唐吉诃德大战风车，那他只是占一下风车，他还没有什么对着电线杆子也占一下，或者什么对着这个土壤也在那儿奋力的这个，现在这个清零这件事好像变得就是不光是大战风车了，他的这个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这个清零对象，都要进行检测，有的地方就是用这个用消防车那种高压水龙头朝这个街道这个房屋喷射这个消毒液，或者是这个叫所谓杀菌杀毒液，叫什么无死角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清零，它对这个对社会对环境对市民健康实际上是可能弊大于利啊，你这么疯狂的这么喷射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有毒的呀。
对，这个清零政策呢实际上带的副作用非常大非常大。我今天刚看到人家有我从小一发小大人长大的发小给我传了一个东西，就是8月29号，就是昨天大连那儿。
嗯，
公共汽车上，大连市政府规定上公共汽车呢要戴 N95 口罩，现在这个什么道理嘛，你说 N95 口罩戴啊。然后呢一个老人家人家看着大爷头子光头，戴了普通口罩上去，车上的人在骂他说你太自私了，你这是一个坏人，你怎么能戴什么普通口罩上的这个上公共汽车呢？这一张司机也不开车，最后把警察叫来，协警叫来，下来上车就把这个老头给请下去了，说你就下去吧，你就不要，你回家拿 N95 吧，就意思你这口罩不行。不要你听说你说这事你说笑话你们知道什么玩意儿的，简直
是，哎呦我的天哪。
是啊，我觉得从这个清零政策以及有关这个清零的这种方面的一些情况来看啊，我觉得有两件事中国政府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一件呢是成功的让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非常恐惧新冠病毒，即使是现在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基本上对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基本上已经知道它危害不是那么大的这个情况下，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仍然非常恐惧。
对，
这个
恐惧到了不理智的地步。你比方戴口罩，就刚才举这个例子，
对，
戴口罩已经是完全就是说完全足够，普通口罩就完全足够，你有什么必要戴 N95 口罩，对吧？那么大连市政府做出这种规定的这个什么，大连市市政府的交通局什么，谁做这个决定做这么一个规定，这人也非常已经非常扯淡了，不像话了，对吧？市民弄的也是一点儿没有知识，也对人对弱者也没有同情心。一个老人家上了公共汽车出来，就戴普通口罩，能怎么了？能传染你自己戴 N95 口罩就好了吧？什么意思呢？一会儿就指责他，一堆那个大妈就指责他，就是你就是一坏人，你赶快下去。这叫什么玩意儿？
对，这是。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国内的很多可以说相当大一部分人是非常坚定的相信，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确实是从境外传来的。至少现在这个闭关封锁是为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他们非常坚信这一点。我原来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但是我前天看到一个朋友呢，他是给我发了一个非常短的消息，就是说美国 这个交通部决定这个暂停中国好像四家航空公司的这个直飞美国的这个航班作为对等，因为说是这个美国一些航空公司这个飞往中国的航班被中国的这个民航管理部门好像以各种方式就是减少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对等吧，这是关于民航飞机的事。这个是转的一个腾讯新闻上发的一个消息，其实比较简单，我去看一下，对我们海外华人回国那当然肯定有影响了，但是引起我关注的呢还不是这条新闻本身，而是下面大量的这个网民的评论，就是国内的网民评论。我看了一下，98%是一片叫好，也不是说叫好了，就是说
赞成，
别来，
干脆就停飞算了，反正我这辈子也没打算去美国，那些出去的人他们不回来更好，回来不就是传播病毒的吗，
对
吧。说这个90%是这么一个态度，说好啊，都关了才好，都停了才好，为什么要中美两国之间还要飞这个航班呢？不就是带来的人都是给我们带病毒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就是我中国国内的民众大量的他是这么一个想法。你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想象清零政策在某些地方还是受到很强的支持的，觉得这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对，前两天我弟弟他有一个微信视频的频道，他就专门拍了一下那北京的菜市口，这个都是天都黑了嘛，大家排队在那儿测核酸，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大家都觉得哎，政府哎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条件让我们保护我们，这就是像刚才小南说的造成大家整个的新冠还在恐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我还是接你刚才说那个，就是我看了一篇 Science 现在有一篇文章就发现现在中国政府开始就是让一些研究机构吧或者什么科学方面的一些人不断的发表文章，就是证明这个新冠的起源就这回不是在中国，是境外，就是大量的科学的所谓的科学的文章发表，这已经引起了 Science 这个是科学自然科学顶级杂志的发现，所以就他们把这种现象给写了篇文章给提出来，就在这甩锅吧，就是
是啊。所以如果美中之间如果发生什么冲突的话，我想中国老百姓是非常坚定的，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是非常坚定的站在政府的党的后面，要支持，就是说因为美国太坏了，不但把新冠传给我们，而且还在不断的想方设法还要把这个病毒给塞到境内来，还要这个阻挡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